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联邦政府持续停摆，白宫说，川普如果认为谈判没有进展，将启动裁员。
巴基斯坦转向美国，提议让美国在最敏感地区建造新港口。
阿拉巴马周末爆发大规模枪击案，两组人马在市区交火，造成2死12伤。
国民警卫队进驻伊利诺州，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不容许城市陷入无法无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周日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认为与国会民主党人的谈判将毫无进展，那么联邦机构将开始裁员。哈塞特指出，在结束政府关门的问题上，共和党人还远远未到愿意做出让步的时候，但他暗示民主党人本周有可能会妥协。哈塞特说，如果政府持续关门，不仅每周将有15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损失，而且人们因领不到薪水而无法支付房租等基本费用。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民主党人周一回到华盛顿，就有可能表现出他们是有理性的。如果他们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进行这些裁员。哈塞特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已进入第五天，但还没有明显看到有任何解决途径。美国参议院上周五再次就两项结束政府关门危机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但仍然没有获得通过。川普总统曾表示，这次政府停摆为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缩减联邦机构规模并裁减政府员工，但他目前还没有采取行动。
巴基斯坦邀请美国在世界最敏感的地区建造一座新的阿拉伯海港口，用于运输关键矿产，此举可能使得美国在东南亚获得一个关键立足点。这个港口距离北京支持的瓜达尔港70英里，距离伊朗100英里。此举源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于9月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的会晤。会晤中，谢里夫寻求美国企业在农业、科技、采矿和能源领域的投资。两位穆尼尔的民事顾问透露，这项提议已经向一些美国官员提出，并在9月底白宫会晤之前告诉了穆尼尔。但是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还没有讨论过这项提议。顾问们表示，打算建造的帕斯尼港将和一条新铁路相连，用于运输巴基斯坦内陆的矿产，特别是铜和锑，它们是电池、阻燃剂和导弹的关键成分。自从川普5月份调停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爆发的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之后，美巴外交官们开始说，双方之间建立了兄弟情。穆尼尔和谢里夫公开感谢川普总统，并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方面，总部位于密苏里州的美国战略金属公司在9月份和巴基斯坦军事工程部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这标志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矿产行业展现了初步兴趣。上个月底，巴基斯坦向美国战略金属公司运送了第一批不到2吨的关键稀土矿产，其中包括铜、锑和铝。
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上周六晚间11:30左右爆发大规模枪击案，地点位于市中心比布街和商业街附近的热闹夜生活区，两组人马互相射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17岁的吉里迈亚·莫里斯和43岁的沙龙达·威廉姆斯在交火中丧生，12名伤者中有5人有生命危险，入院治疗。警方指出，一半的受害者年龄在20岁以下，最小的只有16岁。蒙哥马利警局局长雷伯伊斯表示， 当时现场人头攒动，人群中有不少人拔出武器开始射击，场面非常混乱。双方在人群中互相射击，枪手在行凶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周围的人。枪剑发生在该市热闹的旅游区，当时正值一场橄榄球比赛结束后不久，许多游客来此观看比赛及参观阿拉巴马州全国博览会。市中心设置了各种庆祝活动景点。蒙哥马利市长斯蒂文·里德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会让它正常化。警长表示，凶手的动机仍在确定中，但调查人员认为，凶手攻击人群中一人是引发枪击事件的导火索。他说，这起大规模枪击使用了多种口径高容量弹夹的枪支，调查正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人被指控。该市悬赏5万美元收集破案线索。
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已经授权部署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前往伊利诺伊州，以应对当地持续升温的暴力和抗议活动。白宫发言人杰克逊说，在持续不断的骚乱和无法无天的局势下，伊州州长普利茨克拒绝介入平息，因此联邦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联邦官员和资产。他强调，川普总统不会对困扰美国城市的无法无天现象视而不见。此前，联邦特工上周六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布罗德维尤遭到10辆汽车的撞击和围堵。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人群已经在那里聚集了好几天，但州长普利茨克反对部署部队。这次冲突标志着联邦当局和部分州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双方争执的核心是9月8号启动的联邦移民执法倡议——中途闪电战行动。国土安全部最近表示，这次行动已经在伊利诺伊州逮捕超过800人，目标是锁定有犯罪记录的人，包括性犯罪和帮派联系人。战争部上周证实，他们已经收到国土安全部关于部署部队到伊州的计划，并表示，任何决定都将按照既定程序做出，并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卢比奥说，周一的会谈将检验哈马斯是否认真对待，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以哈谈判进展迅速，双方技术团队周一将在埃及再次会面，以厘清最终细节。国务卿卢比奥说，从埃及的谈判进展中将可以判断哈马斯是否认真对待加沙和平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就结束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和释放遭到扣押人质的谈判进展迅速。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这些谈判非常成功，进展迅速，技术团队将于周一在埃及再次会面，解决并理清最终细节。埃及外交部上周六宣布，该国将在周一接待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团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在接受 NBC 的采访中说，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这个计划，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加沙最终将由一个非哈马斯、非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团体来治理。但未问及以色列和哈马斯即将展开的和平谈判是否意味着加沙战争的结束时，卢比奥说，还没有。他还说，美国很快就会通过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进展来判断哈马斯是否是认真的。哈马斯在上周五回应了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同意释放所有加沙人质以及移交加沙的管理权，但并没有就和平计划中的解除武装条款做出回应，而这是以色列结束战争的关键要求之一。卢比奥说，目前正在举行的谈判目的在确定实施和平计划的各种实际问题和细节，以及释放人质的细节安排。同时，川普总统上周六即向哈马斯施压，要求其迅速行动，完成人质释放与达成加沙和平协议，否则一切赌注都将作废。总统还警告说，他不会容忍任何拖延。 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哈马斯不遵守停火协议条款，以色列就可以完成歼灭哈马斯的工作。如果哈马斯能够履行协议，那么中东地区就可能会真正发生某种变化，可能开启全新的局面。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日出席在弗吉尼亚州厄福克举行的海军建军250周年庆典，向官兵致敬。川普赞扬海军两个半世纪以来的英勇与坚韧，肯定打击海上贩毒船任务取得成功，并承诺即使政府关门，也将确保军人薪资无忧。请听报道。
周日，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参加海军建军250周年庆典。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赞扬了美国海军250年来展现的勇气与力量。总统说，我们齐聚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滨水之地，共同庆祝美国海军250年来所展现的力量、坚韧与坚定不移的勇气。这是一支有史以来驰骋于海上的最强大战斗力量。这次庆祝活动的主题是美国海军250周年海上巨人向舰队致敬。总统以历史事迹来赞扬美国海军的英勇，还称赞美国海军的卓越实力。川普说，美国海军永远代表美国，作为总司令，我将永远支持你们。他向在场的军人承诺，尽管目前政府关门，但我们将确保我们的军人拿到薪水。川普总统在周日的讲话中还提到了海军支持美国政府打击海上贩毒船的任务，并表示，由于海上的打击行动，毒贩们不得不寻求陆路，因此政府开始关注陆路的贩毒打击行动。川普表示，最近几周，海军一直在支持我们的任务，将贩毒恐怖分子彻底击溃。现在我们在海上找不到任何贩毒船。总统说，因为你们，我们的海军和我们的国家将永远骄傲、公正、强大且自由。川普总统抵达诺福克后，受到了诺福克海军基地指挥官施拉曼上校的迎接，之后前往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与水手们交谈。陪同川普一同参加庆祝活动的人还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海军部长费兰、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柯林斯以及联邦共和党众议员前海军少将杰克逊。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日经指数创新高，与美国外交关系备受瞩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打算设难民上限75000人，创新低。
川普政府打算给自愿返回母国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提供津贴。
杨澜澜在澳洲奢华生活细节被曝光，连宠物狗都全身穿戴名牌。
尼泊尔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38人死亡，多地交通中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多家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大幅削减难民入境人数上限，从12.5万人降至7.5万人，这将创下美国难民入境人数的新低。目前，川普政府还没有向国会通报。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在9月30号签署的总统行政令中，将计划接受难民的人数限制在7.5万个。每年的难民入境人数都会经过白宫与国会的协商，也可能会对这个最终数字进行调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上周六表示，政府关门阻碍了相关谈判的进行。在政府关门之前，不会接收任何难民。9月12号， 国务院公布一份内部规划文件，提出美国主张寻求庇护者应在过境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而非自行选择目的地国家，而且庇护应为临时性的，由接受国决定其母国的条件是否已改善，足以允许其返国。这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现行的庇护制度不同。这份文件将移民描述为21世纪世界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指出庇护关系长期以来被不法分子和经济移民滥用，加剧了全球移民危机。
川普政府上周五表示，将向独自非法入境美国并自愿返回原籍国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提供$2,500的津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说，移民官员在联邦拘留所中发现，部分年龄在14岁以上的无人陪伴儿童表达了想要离开美国的意愿。这笔补助金的目的是协助这些儿童回国后顺利重新融入当地生活工作。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发言人柯文顿说，这项提议将首先适用于17岁的未成年人，而且只有在移民法官批准自愿离境，并且在这些人抵达他们的母国后才会发放款项。柯文顿说，ICE 和卫生部难民安置办公室提供一个完全自愿的返家选择，这个选项赋予无人陪伴的非法入境儿童自主权，使他们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知情决定。
因为澳洲一场车祸成名的华人女子杨兰兰将于10月17日再度出庭。澳媒《每日邮报》上周六曝光了她在澳洲的极度奢华的生活细节。杨兰兰7月26日发生车祸后，引发媒体广泛关注，随即删除所有社交账号。有爆料说她是习近平家族的人。报道说，杨兰兰过着极度奢华又低调的生活，她常常从头到脚穿着名牌，像是香奈儿、爱马仕、路易威登，但总是戴着帽子和口罩，几乎不让人看到真面目。唯一一次被拍到不戴帽子，是他穿着一件价值$1.6万的紫色香奈儿背心，前往玫瑰湾警察局报到。而他曾被拍到与友人午餐时，身上也穿着总价值超过$10,000的名牌装备。除了自己，他养的日本柴犬旺仔也过着奢华的生活，带着$990的项圈，睡在 LV 枕头上，盖的是爱马仕毛毯。熟识他的华人学生说，那只狗过得比很多司机都好。据了解，杨兰兰从14岁就被送到澳洲读书，虽然名义上是就读悉尼大学商务课程，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去上过课，英文也不好，只在华人圈内活动。他经常晒出在米其林餐厅打卡的照片，像是 Lumi Alta， 还有难订到的 Yushis Omakase， 甚至曾开了一瓶价值$1,000的香槟王。他也是香奈儿的顶级 VVIP 客户，去年还受邀参加品牌在悉尼歌剧院的圣诞专场演出。据说他一年在香奈儿的消费超过$100,000。杨兰兰的律师约翰·科恩透露，他几乎不出门，并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尼泊尔官员周日说，连日来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洪水，阻塞道路，冲毁桥梁，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多人失踪。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发言人达乌伯吉说，在尼泊尔东部与印度接壤的伊拉姆地区，多起山体滑坡造成35人死亡，其他地区有9人被洪水冲走后失踪，另有3人因雷击身亡。当局表示，多条高速公路因山体滑坡和洪水而被阻断，救援人员需要直升机展开医疗行动，并且正在采取最大程度的照料和预防措施来帮助受灾民众。在群山环绕的加德满都，道路和很多房屋都被淹没，交通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由于山体滑坡，通往加德满都的主要路线都被切断，降雨可能会持续到周一。政府已经宣布全国放假到周一。周末的强降雨正值尼泊尔季风季节的末期，季风季节通常从6月份开始。去年同期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224人死亡，158人受伤。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日经指数创新高，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备受瞩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将在今天举办第三届开发者大会，市场预期将推出 AI 硬件产品和挑战谷歌的 AI 浏览器，以巩固它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据悉，本届开发者大会安排了特别环节， OpenAI CEO 奥特曼将和前苹果首席设计官埃维进行炉边对话。今年5月， OpenAI 和埃维合作，埃维负责硬件设备和 AI 产品的创意设计。目前 OpenAI 正在开发三大核心产品，包括新型 AI 硬件设备，类似智能助手或具有增强现实的功能，以及挑战现有社交平台主导地位的社交媒体 APP， 结合 AI 提供全新互动体验，还有 AI 驱动浏览器，对标谷歌 Chrome， 整合 AI 技术提供更智能和个性化的网页浏览体验。在过去的一年里， Anthropic 和谷歌的 AI 模型在城市设计任务和网页设计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逐渐对 OpenAI 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而 Meta 新成立的超级智能实验室汇集了大批顶尖的 AI 人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 OpenAI 面临的又一大威胁。
麻省理工学院研发出一款名为 EC3 的导电碳混凝土新材料，能够像电池一样存储和释放电能，有望让建筑本身成为储能装置。EC3 由水泥水、超细碳黑与电解质组成，内部形成导电纳米网络，从而使墙体、人行道乃至桥梁在承担结构功能的同时实现能量存储。研究团队通过优化材料配方，将储存能量的密度提升至以往成果的10倍。研究实验表明，2023年时，满足一个家庭日用电量需要约45立方米的 EC3， 而采用新型电解质配方之后，仅需5立方米就够了，相当于普通地下室墙体的体积。研究团队还建造了一座小型 EC3 拱门，不仅能承重，还可以点亮 LED 灯。目前 EC3 产品已在日本札幌用于加热人行道以融化积雪。这次的研发进一步拓展了这个材料在大规模储能领域的应用前景。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上周5预测，在未来10到20年内，将实现在太空建造几瓦级的资料中心，届时效能甚至有望超越地球上的资料中心。贝佐斯在意大利科技周发表谈话时指出，目前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跟2000年代初期的网络热潮相似，但人工智能长期来看确实会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而实在的效益，对此他持乐观态度。随着地球资料中心对电力和冷却服务器的用水需求节节升高，在太空建造资料中心的概念陆续受到各大科技巨头的关注。贝佐斯也认为最好在太空建造，因为那里有太阳能，全天候供电，没有云层、雨水，不受天气干扰。尽管未来几十年内在太空建造资料中心的成本比地球更低，但也存在挑战，包括维修和升级困难、火箭发射成本高昂，以及发射任务本身的风险等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议员高市早苗10月4号在自民党选举中胜出，预计将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她的当选带动日经指数狂飙超过2000点，创下新高，日元走贬，市场信心高涨。高市早苗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继承者，主张强化国防和推动经济增长。外界预期 他将和川普总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请听报道。
日本众议员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有望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日本市场迅速与资产价格做出反应，周一开盘日经平均指数暴涨超过 4%， 创下历史新高，日元同步走弱至1美元兑换 149.7 日元，逼近150整数关口。高市早苗周日开始人事布局工作，傍晚他和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会谈约一个小时，预料将由麻生太郎担任副总裁，麻生的小舅子铃木俊一担任干事长，预计最快本周二敲定相关人事。除了党内高层人士之外，高市也同时着手组建新内阁。消息指出，前防卫大臣木原忍有望出任重要职位。木原曾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担任高市早苗的竞选事务局长，两人关系密切。现年64岁的高市早苗是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坚定门徒，其政策核心的纲领是创建一个强大的日本经济。他主张采取负责、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通过公司合作来扩大投资。他特别呼吁针对性减税，并重点投资于半导体、太空和其他战略领域。高市在宣布参选时表示，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带领日本重回世界巅峰，经济实力至关重要，我将坚决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保守派，在安全保障和外交议题上，高市被视为国家安全鹰派，其立场与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理念有高度的相似性。分析人士普遍预计，高市上任后将迅速和川普建立紧密关系，加强美日同盟，并共同对抗中共。他强调，将在严峻环境下强化美日同盟，积极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扩大日美韩、日美澳、日美菲等多边安全合作。日本国会最早可能于10月15号选出新任首相，美日也在讨论10月下旬举行首脑会谈，到时川普可能会访问日本，这将是新内阁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外交事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8月15月儿园，在中秋节到来之际，美好生活小铺为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厚爱，推出中秋节特别优惠活动。
有机纯酿醋、健康足弓鞋垫、除氯莲蓬头、植物眼贴等多种商品7折大放送，牙太保买2送1，满500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礼品包括纯酿醋、左手香天然牙膏、牙太保多功能环保洗涤剂、除氯莲蓬头以及健康足弓鞋垫，惊喜连连等您来。
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18号，机会难得，不容错过。网上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